欢迎来到彭总李董永续生活，我是彭总，
我是李董。
本集呢是为了世界环境日而录制的，今年主题是生态系统恢复 Ecosystem Restoration。 那这样的世界环境日我们做了什么呢？今年就是疫情的关系嘛，没有办法出去外面走一走，参加一些实体活动，我们就在家看了一部影片，是最近蛮热门讨论的一部片，在 Netflix 上面叫做 Seaspiracy 海洋阴谋。那这部片呢就跟我们之前看过的 Cowspiracy 畜牧业的阴谋其实蛮像的，就是都是在揭发一些我们可能原本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这部片很明显就是以海洋作为它的主题嘛。那我们为什么会挑这一部片来当作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因为刚刚跟大家分享嘛，就是今年主题是生态系统恢复。那这个纪录片呢很大一部分都在讲海洋生态系统的毁灭，我们呢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纪录片跟大家说生态系统目前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它的恢复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对我们地球什么样影响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一部片作为我们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一个小活动吗，跟大家分享我们心得，然后呢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赏。好，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部片到底讲了哪些东西。那讲海洋生态，大家一开始可能会想到破坏海洋生态的元凶可能是什么塑胶啊、污染啊什么的，但这部片切入的点会是渔业，他觉得渔业是造成海洋生态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他就有提到说海洋生态系多重要。其实这部片对我来说，我自己从里面获得最大收获就会是生物多样性跟海洋生态系这一个部分，因为它在里面讲了很多海洋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比如说海洋生态系对气候变迁也会有影响，就是你可能平常没有去想过这彼此之间的连结，就是鲸鱼跟气候变迁到底有什么关系，但这部片里面就会跟你说鲸鱼跟气候变迁很有关系，如果鲸鱼减少的话我们气候变迁会更加的严重，然后甚至说你的渔获量有可能会影响到，假设你可能一次捕了很多只虾子，可能几百万只，然后如果虾子就此灭绝的话，它以下的浮游生物跟以上的那些鱼都会受到影响。虽然说我们好像从小就知道说生物多样性跟生态链就是这样，就是你只要从生态链中剔除其中一个角色的话，整个生态链就会崩溃，但你从来没有这么具象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哇，原来真的是任何一个角色都有在他自然界扮演的地位，然后如果他真的被人为的因素消除的话，整个生态系会怎样崩解，甚至影响到人类。就是他可能用比较夸张然后比较极端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子商业捕捞渔业的话，总有一天海洋就会是一片死寂，里面完全没有鱼，然后对人类来说当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因为那个海已经不是原来可以滋养我们生态跟环境的那片海了，就会可能导致整个地球就是毁灭啊什么的之类的。所以我看了这部片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这一部分，就是亲眼所见，就是生态系跟食物链啊然后生物多样性这件事情到底是多么重要，而且影响了多么巨大。
我自己也是在看的过程中，就是这一块给我的冲击是最深刻的，可能一直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从来没有很直接的画面跟数据直接打在你脸上跟你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严重之类的，所以在这一块好像愤怒值很高啦，而且会有一点可耻的感觉，就是身为一个也是跟这一群人是同一个族类的，
嗯，
就是跟犯下这样子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一样，我都是那个人，然后我也曾经是在吃这些鱼类的人，然后所以就会觉得那时候愤怒值很高，就对自己然后对整个人类社会很失望这样子。
嗯，然后在这部片里面也有谈到蛮多渔业这件事情的一些平常我们看不到的面向，比如说他可能一次捕捞渔获量真的很多，然后那是一次一天，然后就可以想象说每天都这样捕，就无法想象说海里面到底哪来那么多鱼给你捕完，我真的是看那个一艘一艘船，然后每一艘船上面都那么多鱼，我真的是觉得哇这也太恐怖了吧。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吃一条鱼啊，吃一口鱼还好吧，就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真的去看那些那么大量的渔获量还有那些渔船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人类真的很厉害，就是可以消费这么多的生物。
我觉得很难过的点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在各个平台有谈过很多次，就是我人类对于海洋的知识有可能是比外太空还要更薄弱的，就是我们的内太空的世界感觉是才刚刚开始探索而已，然后结果我们就要把它毁灭掉，所以很多生物我们根本还来不及认识它，它就已经不见了。就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跟很难过。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读过我们现在目前所知的海洋生物就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然后还有一些深海的部分是因为人类无法抵达，所以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物，丰富量也很大，就是它生物多样性很高，因为就是里面可能生活环境比较险恶，然后就会发展出各种不一样的适应那些环境的生物。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知道那些全部的东西，我们就已经正在毁灭它了，不觉得听起来很悲伤吗？然后呢，他讲了很多在大海上面捕捞然后渔业的一些种种黑暗面嘛，就这种纪录片通常都是揭露黑暗面嘛。然后呢，我那时候边看就边想说，那这样说不定养殖渔业就会比较好啊，就不会有海上的那些东西。结果他下一个部分就来跟我讲一下养殖渔业的恐怖的东西，我就觉得天哪，他一定要偷听我的心声。他就说养殖渔业大家可能会以为对海洋比较好啊，但他讲了很多面向说明养殖渔业并没有比较永续，光是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就是比如说你要养鱼你就要给它东西吃嘛，那它的食物来源是什么，也是海里面那些鱼做成的鱼饲料啊，所以你就会突然懂了就是为什么养殖渔业并没有比较永续。再来就是说因为养殖的关系，那些鱼啊那些被养的生物们他们的生存环境就是非常的不好，大家应该有去过那种观光区，然后很多那个锦鲤然后满满的塞在那鱼池里吧，光看那个人都会觉得说那鱼生活太拥挤吧，然后养殖渔业当然相当而应该也是差不多环境甚至是更糟。他说养殖其实你也不要以为就是它没有在大海里面然后不会影响到大海生态，但其实它并没有比较永续。
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找，叫做乌鱼子的真相。那个时候就是去探访这个乌鱼子的生产工厂，然后就了解了一下乌鱼的一些产业状况。其实从台湾的乌鱼产业就可以窥见说这个在 Seaspiracy 里面谈到的整个渔业的问题，就包括说他们的捕捞方式，他们也是直接就是不会去只挑说他要的乌鱼什么的，所以他其实混货的状况也很严重。那混货就是说会把一些他原本不要的东西也都捕捞上来，甚至是一些根本不会吃它然后它甚至是保育类的东西都一起被捞上来，所以就导致各种鱼量的锐减。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就是有一些渔民他是用一些不良的渔法，就可能是用流刺网啊之类的，所以是让很多生物在捕捞之前就已经被伤害掉被刺死，然后那些渔业的废料就那些网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也都会残留在海中，然后就流到海底就造成各种海里塑胶的污染。然后此外就是他们也是有想说诶，他们现在过度捕捞之下他们的捕捞数量也已经锐减了嘛，数量是来到新低，然后就开始有想说那他们也改用养殖的方法，就是刚刚彭总想的一样，就是啊我找不到那我可能改用养殖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永续一点吧。然后但结果没想到他们的养殖方法其实是透过每年一样就是要到海里去捕那些幼苗回来养，所以他还是要仰赖这个海的原本的生态系统去提供那个源源不绝的源头，他自己本身养殖业是没有办法让他，就是他就是要吃乌鱼子，所以他没有办法等到他就把部分的留下来说我要再把它养成幼苗然后再养成大的鱼什么的，就没有，他大部分都还是直接吃掉，所以他大部分还是要仰赖整个生态系统去取卵。那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篇文章。
对啊，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说不知道乌鱼的捕获状况应该也知道乌鱼子正在锐减当中吧，就是每年过年都会听到大人说什么啊，乌鱼子越来越少了呢，越来越小片然后越来越贵了呢。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都不会想说为什么吗？我都很疑惑想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你真的不知道是因为你们吃太多了吗？然后就觉得很困惑，也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因为他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啊还好有某个叔叔送我们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好哦。好， 另外呢，他有提到说除了对生态啊的影响之外，还有渔工在船上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非常的恶劣的。除了说就是你可能吃不好睡不好，因为就是在船上嘛，生活环境没那么好之外，还有人权相关的议题。其实之前就已经有听说过，就是远洋渔业是一个蛮黑的产业，就是蛮多虐待啊，然后非法事情，就是在远洋遥不可及的地方发生一些我们觉得很黑暗的事情，比如说渔工被迫劳动，然后如果不劳动的话就会被打，甚至被威胁，然后拿枪指着他说你到底要死还是要工作，或者说如果你不工作或者反抗的话呢，可能就会直接被丢到海里，反正也没人看到，尸体也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小块而已，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然后回去的时候，如果渔港的那些海关问你说诶怎么少一个人，他就说哦没有，他就是失足喝太多酒失足落海，这种就会觉得说这个产业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恐怖。虽然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这个产业蛮恐怖，就是蛮黑心的啊，那时候我本来想说哦可能就只是捕捞方式很没有人性啊，然后就是对其他生物来说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多是对于我们自己人类跟对劳工的那些虐待。
讲到渔工的话就会想到观察员的制度问题，这个在影片中他没有特别去讲这个问题，但是之前我们在鸟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海上风机的业务，所以有接触到观察员这种事情，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要去宣导一些混货的问题，所以也有了解一下观察员的一些状况。我觉得这个制度本身设计就很荒谬，他怎么会觉得这个制度可以为他们带来解答呢？就是你想，就是一个观察员他必须要去对抗整个船的跟他利害关系是相反的对象，就我要去监督你，可是操控这艘船的人是被监督的那个人，所以你今天假设你对他不利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不把你载回去，或是更狠一点把你鞭尸把你丢进海里或干嘛，就是虐待你不给你吃饭什么的，你的生命完全操控在被你监督的人身上，你怎么可以去期待这个监督制度会是有好的效果？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观察员的制度本身设计就大有问题，就连台湾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渔业署然后还有海洋委员会海委会也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在做渔业的管控啊，或是海洋上的一些保护措施。就是这个事情我都到现在都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就加派一艘船他就专门去巡逻的，就当一个海上巡逻员这样子，然后让那艘船变得很厉害，就像我们警车也要越来越升级，警车要比犯人的车啊跑得更快啊，或者是说你要至少能够防子弹或干嘛的吧，把你的船就是升级到最好，可以保护那些你要他们去监督的那些人，这样才可以真的达到他的监督效果，不是吗？
如果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产生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下，说不定他有一些渊源，有些历史来由之类的。
但不管他历史来由是什么，我都觉得他现在的确已经证实他就是没有效的一个制度，然后但他们却还继续的使用，这我是完全无法理解。
或许有一些不可行之处啊，就是我们提出的方案，
那就算我们提的方案不可行，他也不应该继续用一个没有用的方法吧？这个到底是做给谁看，骗自己吗？就是哦，我至少每年都有交报告回来都说哦很好很好很好，那结果实际上不是，那到底这个是为了什么？
然后这部片有一个我觉得蛮幽默的地方，是他有说这么多渔业的不好嘛，但是很多人就还是想吃鱼，然后就说吃鱼健康，然后呢我们需要鱼的营养素什么的，然后他最后就问一些可能学者还是专家什么的，就说所以不吃鱼到底会怎么样。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就是你可能不会对你的营养有任何影响啊，就是你还是可以用别的地方来摄取，我以为他会说这种答案，结果他竟然是说哦你就是会减少摄取一些毒物啊，因为鱼如果是越高层级它那个毒物累积就越高嘛，就是比如说什么汞啊还是什么重金属之类的，所以你就不吃鱼就不会吃到毒啊。我想说这也太荒谬了吧，原来我们一直吃鱼都不在吃好处都在吃坏处，这也太幽默了吧。然后他最后就有说，虽然这一点我们还在厘清当中，就是说他有说 Omega 3这一个营养素是很多人吃鱼的原因嘛，然后他说其实 Omega 3不一定要从鱼获取，其实也可以从藻类获取。他讲到一个论点是说并不是鱼自己产生这个 Omega 3，是因为鱼吃了藻类所以鱼才会有那个 Omega 3，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藻类获取这个营养素如果你想要的话。但看到这个点第一个是想说哦真的可以直接从藻类获取吗？虽然说现在已经市面上有一些类似的产品， 另外一个我比较有兴趣是想说，所以我们去海里面采那些海藻的时候不会造成一些环境上的破坏吗？因为我自己想象是海藻应该是长在海床上还是什么的，那你在下去捕的时候总不可能是海女这样一个一个下去捕吧，就对那些欧美人来说也太没效率了吧，他应该也是用机器吧，然后我想说这样不会造成一些环境伤害吗？就是存疑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他这个结尾很幽默的点跟你的幽默的点有点不太一样，是他前面都讲的很流畅的在这样一个堆积一个上去，就是要再批评嘛，然后就突然结尾一个很软的跟你说不要吃鱼吧，就是意图有点突然变得很暴露，就是哦，你就是想要推广 vegan， 所以就有一种最后有点还是藏不住了，我还是忍不住了，就是必须要讲出来我到底拍这部片的目的是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他这部片被最多人批评的点，就是可以被抓着他打的这个点，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其实就是为了要铺梗要去吹捧你的 veganism， 然后前面就要先去伤害其他的团体跟其他在付出努力的人嘛，这样子。
好，以上是我们简单的带过一下这部片大概讲了哪些点，然后是我们比较印象深刻或是比较有启发的。那接下来讲一下我们对于这整部片的感受，就是呢，首先我看这部片的时候并没有像我看畜牧业阴谋就是 Conspiracy 的时候那么的激动，或是那么的觉得哇这部片也太赞了吧，就是揭露很多真相什么之类，比较没有这种激动情绪。可能是因为已经看过 Conspiracy， 所以就是大概知道他想要干嘛。在前面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我现在开始我要去访问一些环保团体，然后询问他们做法，那时候我想说哦他大概是会被打枪，然后或者说那些环保团体都没有在关注他原本关注的那些渔业问题，结果就是事实就如此，就他后来呈现的也是照我心中的那个剧本走，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惊喜感，主要反而还是那些生物多样性的部分比较吸引我，所以就是这部片并没有带给我那么多的情绪波动这样子。另外这部片有提到一个点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能够体会到的，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是他有在影片的最后提到动物的生命价值这件事情，就是这部影片一直都以海洋永续为出发点去探讨海洋的问题嘛，就是海洋要能够一直维持它的生命力啊，然后一直提供就是它原有的那些功能这种永续，但是并没有讨论到说那些被捕获的鱼他们的生命价值这件事情。就他在影片的比较后面的那个部分他有去拍摄一个是英国的北部，他们有一个传统文化是捕鲸鱼，他是说三五年才会捕一次，然后捕过来就是给那些村子里面的人吃这样子，有点像就是原住民的传统狩猎文化这样子。然后我就看那个他拍摄的画面，就是你一开始可以看到那些鲸鱼啊，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在跟那些海上的船这边玩，就是一起在那边游来游去，看起来有点可爱，但是其实上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心情是很惊恐的，因为有很多人围着他们，然后他们可能在试图逃跑，结果下一个画面就是血染大海啊，然后那些鲸鱼就痛苦的哀嚎啊，然后一头一头这样陈列在海滩上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可怜，然后其中有一头还是妈妈，就是她肚子里面还有怀孕，然后有小宝宝，然后也同样就是被杀死然后带上海滩，然后我就瞬间就觉得这些鱼这样子被捕上来也太可怜了吧。然后我就在这部片里面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动物的生命价值才会是我吃素的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原本可能是因为环保啊然后什么碳排放那些原因吃素，这当然也有，但是对我来说动物被不友善的对待然后很可怜，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比较能够驱使我一直持续维持这个吃素习惯的很重要原因，但可能对其他人就不太是，就像李董他就没有觉得这个很能够说服他，但我的意思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点嘛，那我就觉得这部片唤起我原本觉得说动物不应该被不友善然后不尊重对待，如果他是很有尊严的被对待的话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目前当前商业化的动物养殖行为或者动物捕捉行为都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我所希望的，我也会因此对他们产生怜悯性啊，然后就不想去吃它这样子。
好，那我自己看完对于整部的想法就是其实跟彭总有点类似的点，就是在于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有到像在看 Conspiracy 一样这么多的震惊， 而且因为那时候跟我说这部电影的朋友，他表露的很激动，就是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个海洋产业有这么多问题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原本是期待可能会看到一个接一个就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看 Conspiracy 的那时候对于永续发展的议题没有探究的这么多这么深入，那时候应该也是2018年的事情了，然后一直这样到现在都已经三年多，我们也是累积了不少的探索能力，然后就累积一些相关的知识能量，所以这部片带给我们的那些知识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经本来就知道，只是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影像跟接连着的这样子直接给我打打打打打这样子下来，所以就是这还是影像本身它珍贵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渲染的情绪会是更高的，比我们平常这样看 paper 看什么新闻报道那种文字啊那种都还要更有影响力，看完之后还是会有一些被影响的情绪嘛，但我觉得我进步很多的地方是并没有在那个当下就被我的情绪给带动，然后就立刻那种发文说痛骂一顿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就已经有比较冷静下来，然后就是就可以去思考说那刚刚整部片给我的一些疑惑的点，就我可能当下就看的时候就没有觉得很完全买单他的说法的那一种，然后或者是觉得可能节奏很快，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他只是很快速的带过，但我觉得我想要更清楚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还有包括他整部片很核心的重点，因为他是说是阴谋嘛，所以他就是有去揭露很多相关的 NGO 他们实际上作为其实没有这么的 OK 之类的，然后就激起我很多好奇心，想说真的就是这样吗？而且很多单位是我本来就知道的单位，甚至是之前我们研究所上课都有提到的一些案例，然后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他所批评的这么糟糕吗？有可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所以就冷静下来去查，首先是先看说这些单位他们的回应，我想说在这个网络时代任何的组织都应该躲不过这种公关压力，他不可能在电影里面他可以不接受访问，但电影放出来之后还可以不做任何回应，所以我就去看他们的那些回应，那看完之后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原本以为会是像在电影里面的呈现的那种冲突感，就是大家回应也都是在批评啊，就是在谩骂这部电影或者什么的，但都不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先去抚平大家的情绪，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共同点，然后就是先建立在一个共同基础上面再继续下一个对话嘛，那他们就是这些回复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就是先承认这部电影的价值，比如说他唤起的大众对于海洋的重视或是对于渔业的问题的重视，然后他们也去承认说现在的渔业的确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那电影里面说的那种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的永续语法什么的，他们也都觉得没错，我们现在的确在这个制度跟技术上面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然后甚至现在的永续渔业也都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去普及，就是现在都可能只有一两个 case study 可以告诉我们有振奋的消息之类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先承认这些东西，然后呢在下一步的回馈才会是比较多，比如说捍卫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可能先厘清一些误会，比如说 MSC 他说他并不是受到资金，就是什么人家说什么 pay and play， 就他是被收买了然后才去做这种事情啊，然后或者说你们就设定这些标准就是给一些商人去套进去，然后就可以大家就是这样糊弄我们消费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有陈述一些过程，然后就把那些东西透明化去厘清这个误会之类的，那但这些也都不是重点，我自己觉得最重点的是有一个回应觉得很打动到我，就是他觉得很为这部电影感到可惜，第一个可惜的点是他所批评的对象全部都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社会上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人，就是看到他们前面承认的那些问题嘛，就是我们的渔业有问题，我们的海洋不够受到重视等等的，那这些组织反而是相对来说有在努力想要找到解方的人，结果他这部电影都是在攻击这些人，等于抹灭了这些人的努力，那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呢？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结果你还是要批评，那到底这个社会上到底要怎么样，就大家都撒手不管嘛，我们一起耍废耍烂是不是反而还比较没事，这样这是第一个。然后 第二个可惜的点是这个回应的组织，就是这个影片最开始的时候有访问的一个标章组织叫什么 Dolphin Safe， 他号称说只要被他们这个标章认可的产品都是可以确保在捕鱼过程没有任何的海豚受到伤害。然后就他就去访问这个组织，然后他截出来的画面是说他没有办法确保说真的没有任何 Dolphin 可以受到保护，然后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影片中就是去批评嘛，就说你发了这个标章，结果你却跟我说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些海豚是没有受到伤害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发这个标章这样子。然后这一个组织他的回应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影片是违反了一个采访伦理，因为他可能在问的过程他们是有一些前后文的，就是可能他们在讨论说诶那这个执行上有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其实因为你是 observer 出去，那这个观察员出去他回来的资讯你有办法确定说这不会有任何造假或是有一些主观上判定的失误或干嘛干嘛的嘛之类的。然后被访问的人当然就会只能跟他说哦，那当然这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诸如此类的。就是他说整部影片的访谈其实都有一点这样子的问题，等于是被套话的感觉，然后被套话之后又还被断章取义，所以呈现出来的画面就会变成这些组织很可笑。那所以他就觉得第二个可惜的点就是这样，就是这部纪录片它呈现的面向不够全面，他就只是想要利用这些人去把他想说的话说得更完美一点。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 podcast 在跟大家录的嘛，就是能不能好好说话那一集，你有话语权的时候你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呈现你的资讯。像我们那时候说的可耻的人之一就是这一种嘛，就是你明明知道事情的全貌，可是你却只把部分的资讯表露出来，就只为了要把你的价值观宣达出去，要获得最大的支持，所以去把一些东西掩盖掉或者什么，那你就是刻意的去扭曲别人的判断，或者去改变别人对这件事情可能可以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违反了伦理，然后也减低了这部纪录片的一个价值。所以就是看完整个电影之后，就是除了它给我的知识量并没有我想象中大之外，就我自己个人觉得它让我发现我自己的成长吧，就是我并没有一下就照单全收，是我冷静的去把这些资讯去重新做整理，然后自己去查找一些资料之后才做出自己的判断，就没有直接被带风向。这是对自己的肯定，然后可是同时也会觉得对这部片感到一点可惜，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在录那个 podcast 的时候想要批评的那些组织，就是明明你就有话语权，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说话，你一定要把事情扭曲成这样。但可能有可能这就是纪录片它必须要存在的意义，就是它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引起很多的争议，然后可以带动更多人的情绪，那可以让这个话题被更大的讨论，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他必须要这样子做的原因吧，我就只能这么说了。
很像就是我们在直播里面的时候讲会有那光谱的存在，就是有些人是很极端，然后有些人可以比较可能跟现实妥协，但是极端的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采取一个折中，折中就不对啊，就是折中是零的那种意思。所以就是对于同一个领域的看法总是会有不同保守程度吧，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开放，然后有些人比较保守，就是总是会有需要各种声音然后来推动这个前进。不过刚刚讲到那个海洋永续标签，我自己是觉得它这样子揭露出来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对于标签就不会第一眼就照单全收，大家应该常会看一下就是你买产品上面有什么标签吧，然后如果有一个什么动物友善标签还是什么海洋友善标签，你可能就说哦这很好啊，所以就大量使用它什么之类。但我自己觉得如果它有揭露出这些资讯的话，也许有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就会自己去像李董这样做一些功课，查一下这个标签到底是如何做认证的，然后也不是每一个标签都可以完全相信，然后你自己要先设定说我自己可以接受到哪一个程度。因为就像这部纪录片讲，就是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海洋标签，因为你真的看不到他们到底怎么去认证这件事情啊。但是你自己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就像那个海豚的那个，他说绝大部分的海豚可以因为这个标签受到保护，那你自己可以接受到绝大部分吗？还是说你就必须要全部还是怎么样，就是你自己要先设定好你自己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再去理解这个纪录片跟他所谓的这些各个议题，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练习的。
嗯，关于标签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也开一集或者是做一个懒人包来跟大家讨论，并不是要跟大家介绍标签，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标签的一个哲学嘛。因为它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的市面上的标签都不是由政府单位，甚至也不是国际政府单位去做发行的，它大部分都是由第三部门跟第二部门去合作发行的，所以它是都是属于一种自主性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去弥补制度的不足嘛，你可能政府规定没有办法规定到这个程度，或是不愿意规范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有一些企业跟非营利组织他们就为了想要捍卫这个议题，然后所以就是去推动一个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刚刚讲的 Dolphin Safe， 它就是比一般的渔法可以更确保说我的捕鱼过程海豚不会受到伤害，它有比一般的时候还要更好，那所以它的标准可能就是设定在怎么样怎么样程度，就是比如说 80% 或干嘛的，然后以这样有进步一点点我就给它这个认证，那这样去鼓励更多企业去愿意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它获得这个标章可能会带来它更多的商机，或者是它可以提高它的价格收入更好之类的，就是透过市场的法则去鼓励去改变这些去解决这些社会议题社会问题或者是环境问题，然后像我们大家最熟知的一个标章就是那个森林永续标章 FSC， 那个东西其实也是标章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熟知，就是因为它很普遍的存在在很多商品上，你的卫生纸然后你的包装只要是纸类包装的上面可能几乎都会有，那为什么它这么普遍，就是因为它的标准其实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这个是在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上课就有讨论到这个两难，就是你今天假设设一个非常极高标准，就是今天如果大家都照 Seaspiracy 的导演的这种道德标准的话，你就是零伤害零什么零什么零污染零干嘛的什么都要零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标章，那基本上就是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做到这样，那你设了这个标章可以干嘛，就没有人可以去贴这张标章，那你这标章等于不存在，设了等于没有设，那可是假如说你今天想要让很多人都愿意去踏出第一步去改变一点点，那你可能就像 FSC 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标准没有很难，你就是稍微比你现在再改变一点点， 你至少不要这样滥垦滥伐，不要乱烧你的森林，你不要为了种树然后去破坏什么栖地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方式就几乎全部人都可以做到，就算是你没有资金没有资本的那种小农也都可以去做到这个改变，我就发给你，那他是不是就可以鼓励到更多人去踏出第一步，所以就是这种两难，你到底要选择哦，我直接就要做到100分，还是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我先做到10分，然后大家都踩在10分之后我就再继续优化我的这个标准，把那个标准要提高提高提高，就是让大家一起越来越变得更好，就是产业转型也不是一触可及嘛，纪录片被很多人诟病就是他好像最后提出的方法就是叫大家就你都不要吃鱼，那难道真的不吃鱼就直接是解决方法吗？那对于现在所有这些仰赖渔业为生的渔民你要怎么处理？你有给他机会去转型吗？他现在没有渔业可以帮他赚钱养家的话，那他现在要做什么？你没有考虑到这一步的时候，你账面上你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你后面衍生的问题又该怎么办？这就是永续发展最困难的地方，我们一直有强调说17个目标都是环环相扣，那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此，你每一个事情都可能会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议题就是很多面，不会说你今天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好像就了不起，就是所有事情都会解决。我之前听了一个演讲就说，因为永续问题是这么的复杂跟多面，所以所有提出来的解方绝对都只会是片面而且暂时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期待有一个 one for all 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一个人英雄可以是一个人就解决所有的事情，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很复杂的面向必须要去一一的处理，你如果要直接走这部电影这么极端的方法的话，那可能很多事情附带的 trade off 你可能会更无法去 handle 住，那就是看大家自己怎么去衡量那之间的平衡，那最后怎么样走其实都是所有全人类一起平衡出来的嘛，光是标签就有这种一个光谱式的思维逻辑，到底你想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可以为环境贡献一点呢？那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是比较务实派的，我自己有说过嘛，我是一个realistic idealism， 我虽然有那个理想主义在推动着我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前进，可是我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我还是很务实的去看说那现在事实上可以怎么做， 所以我自己会个人觉得应该要采取比较一步一步来的事情，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大社会，我们必须要统合这么多的声音，然后才有办法改变一些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可能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如果你想一步登天的话，那可能最后就是 one or nothing， 很大的可能就会是 nothing。 那我觉得我宁可是有一点小成果，也不要就是 nothing， 这样会让我觉得更是白做工这样。所以我个人会是跟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持一个比较相反的立场，就我并不会觉得这些组织只有这么值得去批评，反而是应该要跟这些组织一起去推动去往前，就是我们现在有做到这样，那到底距离我们理想的落差是在哪里，那那些问题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我们有什么现实的方法一个一个要去把它突破这样子。那不知道彭总你自己呢？
之前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有讨论过类似的议题，就是那时候是在设定什么污染标准吧，老师就说如果现在的生态容许量是假设满分100分，你可以容许10分的污染量，那你许可标准你要设在0还是10？然后呢老师就说他会设在10，因为这样子可行性比较高，对于这个标准来说它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呢如果你设10，环保团体就说不行，怎么可以有10，但也算0啊，0才是那个对环境最低伤害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后来我自己想的结果会是如果设0然后大家都达不到，那这样最后的结果不就是污染值100吗？所以倒不如就设10，你至少还可以省掉90，如果大家都可以达到那个10的标准的话，之后大家可以达到10的标准之后再去设比如说5还是1什么的，这样不是才是有推进的效益吗？因为一开始老师在问这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是想说那当然是要0啊，因为10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能够有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那个效果。但后来老师这样一讲，我后来才觉得说其实每一件事情都不一定要那么极端，就是所谓折中就是因为极端不一定是能够达到你最终的目的嘛，所以才需要折中，所以不一定折中就一定是他什么为了钱还是为了利益然后做出了让步，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为了让这个目标可以更好更顺利的被达成而做出了一些可以说是妥协或是一些退让的空间，凡事都可以谈这样。对，我想表达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那么绝对，就是很像我们这一集一直在讲，就是很有很多面向可以去看，一句话我们这样讲出来就不一定就是这样表面上意思，它背后可能还有很多意思，然后反正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面向可以去看，就也真的没有那么的绝对，大家可以再去多思考。
就有点像之前一直吵得很火热的早教公投事情，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没有发表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牵扯到很多面向，就连到现在行政院等于是说提出了一个协商版本嘛，又再更后退一点，就是又在减少它覆盖的面积，但是到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站在是完全不能够破坏的立场的团体存在。如果当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就很有趣，就大家真的就是站定自己的立场之后就好像很难动摇。我的点是在50分，所以你今天退到50分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 OK 我们 deal， 那可是我就是站在0分的那个地方，你只要不退到0我就是跟你不 deal， 我今天就是跟你抗旱到底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整个事情就很有趣。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说这样子的自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站在0的那边的感觉就是好像你真的就很有原则很有理想性什么之类的，就好像值得尊敬，那可是当自己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务实的人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看成是说你今天就好像有点利益你就可以往那边去走，就比较漂浮不定，好像你没有办法坚持住自己的立场之类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不一定是利益啊，就是有些时候是阶段性的问题啊，就是什么短期中程跟长期的规划嘛，就你短期先达到就是可能一半，然后你中期再往前，然后长期而言就是达到我们最终的理想嘛，只是说过程中很多变数，就是可能经过很多人手就会就是走歪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如果是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控制之内的话，我是觉得这不一定跟利益有关系啊，就是一个
应该不是说利益，是说你不是站在一个极端值的时候很容易就被看成好像是墙头草一样，就是你今天哎，你原本怎么反对，然后你今天又变成赞成什么的，就好像你就是没有一个站定的位置，可是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之中你就是必须要所谓的政治就是这样嘛，你要一直有手腕去崴来崴去，然后就是 跑出一条可以追踪还是达到你目的的那条路，只是就是在这个过程感觉就是好像你走来走去的，不是一个有坚定立场的人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啊，所以比如说早教这件事情，站在零的方面的人就是觉得我今天早教只要被你破坏一点点，我可能就是整个生态系我就要毁灭了干嘛的，那有可能他说的是真的，因为这毕竟不是有一个实验的结果的嘛，所以他有可能就是真的，那我们今天盖下去是不是就无法复原了。
嗯，
这件事情真的永远不知道。
又回到了两难的话题呢。这个两难是我们在生物多样性日有在 Instagram 直播聊的话题，如果没有跟到的话可以去我们 IG 有存档在 IGTV，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世界环境日对海洋阴谋这一部片的一些心得跟感想，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看过然后有其他的感想，欢迎跟我们分享，我们很想知道大家对于这部片的看法。然后如果还没看过的话，虽然我们前面可能有些对这部片的负面评价，不过我们还是很推荐你们去看看，可以知道一些原本不知道然后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一些面向。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我们在刚刚谈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一些我们之前写过的文章啊，还有我们可能看过的东西，就会把资讯贴在那资讯栏，然后呢也会把我们的网站彭总立栋永续生活贴上去，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逛逛，上面有更多其他的文章 podcast， 然后也可以连接到我们自己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嗯，那很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你习惯熟悉的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尤其是关于这个影片的观后心得啊，或者是对于世界环境日它今年的主题就是 Ecosystem Restoration， 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都很欢迎大家跟我们讨论。那我们现在就是每周会尽量更新一篇懒人包在 Instagram 上，然后一则 podcast 或是文章在周末的时候会发布，那就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多多关注我们。
那就这样咯，拜
拜。
Bye
bye。